上海防疫再出事，民众同居委会书记起冲突，双双送医院。撤团后路，中共禁止高官拥有海外资产，官员要签承诺书。防范中共侵台，美国空军同智库兵棋推演，无人机有大作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21号礼拜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海极端防控再出大事。5月20号网络热传的消息显示，闵行区梅龙镇的一个小区之内，一名业主持刀划伤一名居委会书记的颈部，伤人者随后跳楼自杀。上海警方之后通报确有此事。根据海外社交平台推特热传的消息，梅龙辖区老户闵路1111弄居委会一号楼704室居民64岁的闵达明，因为出门纠纷持水果刀将60岁的居委会干部张林奇颈部划伤，之后闵某自己回住处跳楼。亦都有网民说，居委干部只是划亲下巴并非颈部，伤人的闵某在划伤张某之后用刀刺伤自己，随后从四楼跳了下去。根据网友发布的事发现场相片显示，一名男子瞓在地上面，周围都是血，身边有几名着住防护服的救治人员。微博账号闵行梅龙镇8点53分发布的消息说，20号上午8点左右，老户闵路某小区发生持刀伤人事件。经过调查，伤人者闵某，男，现年64岁，有抑郁症病史。因为开具出门证事宜，同居委会干部60岁的张某产生误会，于是持刀将其划伤，之后用刀伤了自己身体并且跳楼。两名伤者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其中居委会干部张某已经返家休养，伤人者闵某正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上海警方通报说，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官方含糊其辞的通报引发中国网民不满，微博中国新闻周刊发布的相关消息下方，网民纷纷质问，伤人的原因敢不敢讲出来，产生了什么纠纷和误会讲出来啊，不要成日将老百姓描述成突然间发癫。有知情网民披露消息说，伤人者原来是屋企有人病了要出门看病，但是书记不允许他开车出去，只能够叫120来接，两个人为此吵了起来，最后发生悲剧。目前事件的详细情况还无从得知，但是从微博上面网友的留言可以看得出，又是一宗因为防疫政策基层掌握权力一手独大而引发的血案。有网民表示，上海的居委会迟早成为公民的公敌，不是逼到绝路谁会拿刀，内部矛盾越来越大，这样的事接下来只会更加多。经历了这一次疫情，至少我不会站在官方这一边了，再不解封这一种事情只会更加多。亦都有网民表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站在伤人者的这一边，上海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危机了。据5月19号海外媒体消息，今年3月中共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内部下令，禁止部长级官员直接或者透过配偶、子女持有海外资产或者海外注册实体的股份，同时禁止在海外金融机构开设账户，除非有留学或者工作等等正当理由，否则晋升将会受阻。官员必须签署承诺书，声明遵守新规定。有分析认为，中共此举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被西方国家普遍制裁有关，担心一旦出现西方国家制裁中共官员及其家属，届时有海外资产的官员可能成为拖累。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共此举能够进一步控制政治精英阶层，并且有助于习近平在今年20大换届，增强他在领导层的影响力。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个禁令不是为了防止制裁，因为执行会相当困难，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中共官员的控制。他说，第一，中共当局亦都好清楚，西方制裁俄罗斯，他亦都只是制裁一些特别高级的官员，好像普京，好像那些极高级的官员才在制裁之列。中国的话，就是习近平的家族和你贴近的这些官员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一般的官员不会被制裁到哪里，这个目的不是主要的。尤其是特别高级官员，他都是有白手套，很难制裁到他们，早就已经转移了，早就改头换面。将来西方如果要直接制裁，按照名单去制裁，找不出几个人。这一点中共早就有了防备，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意义并不大。但是至少他承认了有这样一件事，就是这一种现象大量存在，而且存在好多年。当然当局通过这一种方式，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反对腐败，而是试图通过这一种方式强化对各级官员的控制，令到他们不容易有后路有退路。这样一来，就令到高级官员在国外寻求出路变得比较困难，这样就更加有利于当局对各级干部的管控，这个是他最主要的目的。悉尼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也都有相同的看法，他表示要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他在海外没办法执法，钱放在哪里，放在什么地方，买了股票，买了基金，买了房地产，这些都是无法掌控的信息，他要落实和实施是相当难的。真正的目的在于敲竹杠，如果反对我的话，就会有很多代价。他的目的就是想锁住高层官员，部级以上的官员，令到他们服服帖帖。如果想保护你的财产，保护你的孩子，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你就乖乖地俯首听命，这个是一种恐吓的手段。也都有观察人士质疑释放这个信息的时间点，因为中共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举行二十大，召开之前往往会出现各种流言流传的现象。上海市政府早前宣布，自5月16号起，全市分阶段推进复工复市。不过上海市民录制的短片显示，目前全市仍然处于封控状态，所谓解封只是恢复工人点对点的翻工。一段5月19号拍摄的短片入面，上海本来应该最繁华的市中心一片冷清，街头空无一人。拍摄短片的人说，这个是复工复产三日之后上海的景象。在另外一段短片入面，上海松江呈现一种讽刺的景象。在路上面逛的人好多，但是没人开门做生意。拍摄短片的人说，这个是我在松江生活十年以来最魔幻的一幕。每个人都在逛街，每一间商店都是关门的，大家也都不知道在逛什么。网民议论说，现在复工加速倒闭，不如再宅一个星期，都躺平了还复什么工呢，没意思。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浦东新区拍摄的一段短片入面，拍摄者说，现在是5月16号上午9点21分，在我们上海浦东小区，我们小区的现场，我要给大家看看。现在上海没有解封，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新闻，我不知道是怎么理解的。反正我们小区被封了60日之后，现在依然连一个人都出不到去，每日不停地核酸检测、抗原检测。上海居民马少文话俾自由亚洲知，上海城市交通继续停顿，16个行政区冇听讲话边个区解封。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礼拜三公布首批864家金融机构复工嘅白名单，除咗金融交易市场同监管单位，仲有银行、证券、保险业者、台资金融机构嘅上海分行，亦都喺名单入面。接下来上海预计每个礼拜公布一次白名单。黄少文认为，上海目前有限度放宽人员流动只是为了稳定经济，保住企业。他说， 有啲岗位亦都系冇办法，需要有人过去翻工，只能够俾呢一啲人先解封。我隔篱屋有人喺超市翻工，佢话根本就冇翻工。有网民点评话：上海2000多万人，只系几十万人复工，其余仍然被禁止外出。与其话系解封，不如叫放风。美国空军同智库合作进行嘅兵棋推演显示，要对抗中共入侵台湾，无人机可以展现巨大嘅价值，是台湾击退共军嘅关键因素。据战争地带 The War Zone 报道，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兰德智库国际事务与国防研究员奥克曼奈克透露，智库曾经同美国空军作战能力综合办公室进行两岸兵棋推演。奥克曼奈克指出，一旦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同盟友可能只有7到10日嘅时间嚟做出回应，无论是击败共军定是接受既定事实。而中共方面亦都好明白，他们想要成功的话，必须阻止美国干预或者是压制美军在台海的行动。奥克曼奈克表示，中共致力于提高反介入能力，准备在进攻台湾的时候用来抵抗美军武力，包括压制美军太平洋基地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卫星武器和防空系统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军可能要在没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去对付几百艘再有两栖部队的中共登陆舰，这个和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作战理念差别很大。奥克马奈克透露，这个时候大量无人机展示出防御上面的关键性能力。他说，假如台湾海峡上空有1000架以超过亚音速飞行的无人机，咁佢哋除咗可以攻击共军嘅载具之外，仲可以掩护高架载人战机。佢指出，大量无人机将会消耗中共嘅地对空导弹，并且将雷达系统同 F-35、F-22 共享，令到美国嘅军机唔使开雷达就能够瞄准目标，无疑大大提升载人战机嘅存活率。当然，无人机会面临电子通讯干扰等等挑战。但是奥克曼奈克透露，经过研究发现，无人机群如果在台湾遭遇强大干扰，仍然可以维持联系进行作战。网络安全机构披露的报告指出，中共黑客间谍在全球范围内入侵搞破坏，就连他的盟友俄罗斯也都不能幸免。中央社5月20号引述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在过去的10年间，中共核心间谍机构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并且招募人才，指使网络间谍窃取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和政治军事情报。报道以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 Checkpoint Software 在19号发布的报告为例指出，今年3月23号俄罗斯多个军事研发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收到据称是俄罗斯卫生部发出的电邮，邮件的标题是因入侵乌克兰而被美国制裁的人员名单。但是实际上，这些邮件是由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发出，以诱骗锁定的俄罗斯目标人物下载并且打开内含恶意软件的文件。这个凸显中共网络间谍的大规模情报搜集策略日益精密，目标范围不断扩大，就连中共的盟友俄罗斯也都不能幸免。报道指出，即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全球谴责，但是中共拒绝谴责，并且同俄罗斯唱双簧，指控美国同北约是俄乌冲突的挑衅者。不过情报机构的报告披露，俄罗斯仍然是中共窃取敏感军事技术的目标。Checkpoint Software 指出，俄罗斯研究机载卫星通讯、雷达和电子战的机构都是中共网络间谍的目标，而这些机构都隶属俄罗斯国防部领域当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企国家技术集团 Rostec。 所以中俄两国的结盟关系依然非常复杂，两国貌似亲民，但是又自有盘算，这一种诡异的关系不单止是网络间谍交锋。例如前俄罗斯媒体真理在线报道， 俄罗斯政治学者苏斯达尔采夫说，中共并非俄罗斯盟友，如果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入面惨败，预计中共也都将会参与瓜分掠夺俄罗斯。这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